就是你应该秘密的，就现在你就暗中就把你所有的权，就转移给我。所以万一将来他们真的判你处死刑了以后呢，那么好了，这块地就不会从政府拿走的。那么万一你没有处刑的话，我们就当做没有这件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叫彭威廉真的相信弟兄，你看见没？这些弟兄不光自己诚实，而且相信弟兄。所以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知道彭威廉现在受的是另外一种的苦。好了，那么结果呢？他最后他让我想想看，他考虑了半天，当然他为整个大局来想，他觉得应该呢，因为他觉得很可能他会被处死刑的，因为他的确跟詹姆二世太近了，他良心是清洁的，但他知道这件事会发生，所以他为了整个的大局，他就把整个宾州所有的财产一夜之间秘密就签了字以后，就交给了他的家臣，然后呢，又经过了好多年，然后呢，最后呢。感谢主，就是说，最后还是主保守他，很多弟兄为他祷告。那么还有最后呢，他终于还是被放出来，一点事情也没有。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所以他一心一意要回到宾州。其实他在宾州没有住多久，他多半时间都在英国。你看，他为着希望能够保住宾州这块地方，结果呢，结果他一去就去了16年。然后呢，本来他想带个太太就回到这个。回到宾州来，结果他有个很大的房子，孩子也去，结果孩子一死的死，那么有的这个不成器的不成器，所以给他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没有办法，他一待就是16年。那16年以后呢，后来呢，他总算是回去了，但是呢，弟兄姊妹，最后现在问题就是说，那么等到后来呢，等到。有一天，有一个消息来了，就是说那个家臣忽然就死掉了。这个死掉以后啊，没有多久，他参加他葬礼后，没有多久以后，这寡妇登门上来，他说根据那个遗嘱呢，就是在所有在他名下的宾州整个的财产，现在通通是寡妇和他儿子的。他说，除非呢，彭威廉能花11000英镑的这个钱。把它完全赎回来，否则的话呢，那么好了，这就完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那眼看着这个就通通没有，眼看着主给他这块地方就通通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呢，又经过了好几年的煎熬，那最后他们后来终于爱护他的弟兄，终于找到了他从前的旧账，就是这个管家的旧账。那他有前科，这一次偷了多少钱？那次偷了多少钱？结果加起来的钱呢，比11000还要多，所以这证明什么？在根据这样的情形，最后就证明他的的确确不必还他的钱。那么，而且呢，大家都知道他非常的不忠心，而且当时是骗他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做这个谁呀、啊？这个老彭威廉，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可以被世界人骗，他也立了很多的法律。Thomas Jefferson 告诉我们说，他是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立法的 ，the greatest lawgiver has ever produced in the world。但是我想他应该加上一句话，除了摩西之外，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真的认识彭威廉的话，你就知道当初他在宾州所立的法律，那这个后来整个的思想就是后来宪法的章本，就是宪法的蓝本，所以稀奇的很。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借着法律能改变人的心吗？不能。连 Quaker 他认为说能够，但是你看看这个弟兄居然真的就在那个时候，在他最危难的时候，他可以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宾州吞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今天整个宾州那么大的一块地方，结果就是这样一下，就因为他苦极难的时候，他做了那个决定，他那个决定还是为着弟兄姊妹，但是最后呢？你看见他自己受了许许多多的苦，所以现在我回过头去看，不光是他在宾州，在美国有很大的贡献，他这个人的确是被十字架的人。这个人，你从他的身上，从 George Fox， 从老威廉的身上，我们的确能看见，那这些人的确能为主做非常重要的见证。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因为他忠心。所以主就敢把钱交给他， 主把橄榄全交给他。等到他到了这个，他写信给这个在宾州的人，他说我不治理你们，虽然我是州长，是你们的法律来管理，而这个法律是你们自己建立起来，你们觉得怎样是美好的法律，是你们建立起来的，他从来不干预的。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地，哪一块地不是他，他可以收很多很多的钱。后来写历史人告诉我们说，按道理来讲啊，你知道那些人都能从他手里买过这些地的，那应该很多很多钱，结果没有，结果整个加起来他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但是呢，这就是今天的整个的宾州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他去见这个谁的时候，去见这个印第安人，他不拿，他从来不带武器。他向来，你如果看这张的图，他这个军，因为他的父亲是海军嘛，所以他那个时候也穿一些军服，那么同时呢，就代表父亲就到这个宫廷里面去。所以他不管到哪里，一定有佩剑，他是个佩剑的人。他一做了会阁会以后，他就把剑拿掉了。他说呢，我现在要在一般佩剑的中间做一个不佩剑的人。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要遵守主自己的教训。他为着遵守山上的教训，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说到做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不佩剑，谁来保护你？那这个时候，那只有这一帮人知道什么叫做神。许多时候我们的手太强了，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以为这样可以保护我们自己。最后你要相信说，真正保护你的不是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帮人属于是真的属于，不是随便说说就是什么。而那个时候在宾州的贵格会，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不配的。印第安也知道他们不配剑，稀奇不稀奇？按理来讲，如果你让敌人看穿了，那他随时就可以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个缘故，贵格会不知道受了多少的羞辱，受了多少的 blackmail， 你看多少人就占他们的便宜，但他们后悔了吗？没有后悔。所以难怪我们说过，那个有一个弟兄说过，他说这个贵格会在所有基础团体里面是最照着主耶稣的教训，也最照着主耶稣的榜样在那过生活的。所以感谢主，这个可以说是贵格会，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这个贵格会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四个人里面的一个，就是彭威廉。那现在呢，我想我很快看一下这个 William Barclay， 不是 William Barclay， 就是 Robert Barclay 啊，罗伯·巴克莱。在所有贵格会里面，最会写东西的，你去看啊，你只要读彭，我喜欢读彭威廉的东西。有的时候，你知道彭威廉还有写给他儿子的信，那些信你好好读读。那么彭威廉还有很多这个很多的名言，那的确你知道这些话都是因为与主有交通，所以主给他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还有他是那好，他是个律师，他是辩察，他真是很。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啊，他被放出来就是因为他是律师，他是律师，所以他也会立法，所以的确是用他也很会写。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我给大家看的这个《话说贵格弟兄》，那就是他写的。你看见实在是非常的属灵，也很你看了以后你就会受感动，你读他东西是很有感力的。这个彭威廉，那么他很会很会写，这是一个。但是呢，在所有这些里面，这个对福音真理最清楚的，他头脑经过一种的训练，这个训练是彭威廉没有的，这个训练也是乔德福是没有的，这个人就叫做罗伯·巴克莱。那么这个弟兄呢，是个才子。是个才子，他在法国受的教育，那么起头的时候，他父亲希望，不，他的舅舅刚好是在法国的校长，他希望你待下来，然后你做个天主教徒。结果呢，他还是回去了。结果到了回到苏格兰的时候，他也是苏格兰人，结果呢，就参加了贵格会，所以他就成为贵格会早期弟兄们里面最重要的人，像乔治·福斯，还有呢彭威廉，还有就是罗伯·巴克莱。那么那个时候呢，乔治·福斯有一天就跟他讲，他说呢，我的神学不行，我的福音真理不行，圣经我懂，经历我有，但是你如果真的叫我把这些介绍给别人，你现在 贵格会受了很多的误会。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起来写一些辩护的东西，让这些整个基督世界明白到底我们是谁，那么这个工作像什么工作？这个工作就像当初加尔文一样。你看加尔文那个时候在巴黎啊，在天主教的环境里面，在巴黎大学，后来呢他看见亮光了，然后呢结果就受逼迫，受逼迫以后他就写一封信，要写给这个执政当局，告诉他们说，我们这帮基督徒不是叛徒，我们这帮基督徒只是跟随了良心，只是看见真理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要讲我们这些什么人，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剧叫 Institute， 就是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他26岁写的。那本书呢其实的目的就是告诉说，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不是一般造反的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没有想到这个就变成了改革宗神学的典范，可以说精品，就是今天所有改革宗的神学那个开始那个起源就是那本书。所以如果你要在教会历史里面你找到关于福音真理很重要的一本书的话，哎，你发现说马丁路德也有一点，但是讲的最完全讲的最清楚的没有人赶得上加尔文的。所以那个加尔文那本书就变成巨著了，那是他26岁的时候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罗伯巴克莱呢才27岁，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觉得好，既然他接受大任，因为这个是乔治布斯委托他的，就是说现在只有他可以根据圣经的真理，然后呢就叫大家不要误，就没有误会了。那么当初一开始大家对他有误会，如果你们读过这个斯布真的话说福斯，他对贵格会弟兄讲，他第一点，他说今天我不谈神学，你们知道我神学，你们知道我神学立场在哪里，那你们，因为他是清教徒，当然知道的。他说这个福斯呢，他的强项，他的最重，他的优点不是神学，是他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他的经历怎么帮助我们，但是讲的神学当然他不能同意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福斯他知道他自己的。那么现在呢，你要说服这些所有清教徒的事，你要说服这些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接受他们，他们的确是爱主的一般弟兄们，他们没有说异端，他们也没有讲错道理，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那么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 Apology， 就是辩护学，就是为了整个真理来辩护，就是特别讲到贵格会为什么他们讲的里面的光，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个圣经的根据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弟兄实在是很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贵格会到今天一开始这个神学上就有瑕疵，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光，连不信的印第安人里面都有光，因为他们有良心，他认为那个就是他们的光，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神，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说过这一点的确是有瑕疵的，我们平等是因为神创造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创造了灵，我们都有个可能能够敬拜他，所以我们是平等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就能够就这个来到神面前，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你今天没有一个犯罪的人怎么可能来到神面前与神交流，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个对福斯来讲，他只讲经历，他不讲道理，讲道理他讲不来，但是这个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漏洞，就是说他甚至于告诉我们，他说你看印第安人有良心，你有良心去证明说他里面有光了、那不要忘记了，在这个地方你如果真的讲神学讲真理的教育很严格才可以，你从经历讲法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你看你怎么应用它。所以呢当然在现在这个罗伯这个巴克莱他就很小心，他从哪里开始讲，他完完全全站在加尔文的角度开始讲，人一开始就是堕落，就是犯罪的，人不可能靠近神，没有一个人能够与神来往，那这个就对了，你看见吗？这个就对了。那么但是呢当初啊，如果你光从福斯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什么意思？那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光，每个人里面起码都有良善的地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破烂的那个地步，我们是不是破烂的地步一文钱都不值哦，但是你根据圣经 根据保罗很清楚的，我们是罪人，我们乃是我们的义乃是一些破烂的衣服，是一文钱都不值。这是加尔文讲，这是奥古斯丁讲的，这是保罗讲的，这是圣经讲的，千真万确。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一个罪人怎么能够看见神？不可能有光，怎么有光呢？现在我们知道，虽然灵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但是一个人犯罪，那个灯灭掉了。所以保罗说，现在我们心思昏暗嘛。那现在怎么可能？你怎么昏暗怎么看见？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乔治福斯忽略的地方。好，现在这个谁告诉我们？这个 Robert Buckley 告诉我们，他说好，那因着这个缘故，因着这个缘故呢，那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这个就对了，这个福音真理完全正确。但是感谢主，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呢，弟兄姊妹，叫我们里面有可能能看见能光，这个完全正确，你看见吗？完全正确。那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灵呢就重生我们，圣灵一重生我们，就把我们灵点活过来，我们的灯就亮了。我们当然每个人里面都有光嘛，没有错啊。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乃是蒙恩得救的人才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 Robert Buckley 这样一讲的话，真的一点难处都没有了。感谢主。结果呢，有200年之久，整个的贵格会就得着了他的帮助。所以对外来说，他们真理上没有什么难处，一点没有难处。他们看见光，就是照着圣灵引导，因为主说我是世上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而得着生命的光。那么当然这个生命光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就是神高的教训呢、啊、照着圣灵引导，这有什么错？这当然没有错嘛，本来就是应该如此嘛。有讲错道理吗？没有讲错道理啊。所以呢，就讲到在聚会里面安静，安静就是你接受引导，你耳朵这个安静的时候，你耳朵就灵敏，就能听见主的话，有圣灵感动你才起来讲话，不要随便起来讲，不要按肉体讲话，要照顺从灵而行，这有什么错？没有错嘛。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着吗 ？Robert Buckley 就把整个贵格会的施行完完全全放在什么福音真理的架构底下，一点难处也没有。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如果巴克莱这么讲的话，哎，你就发现这和谁讲的很像吗？和盖恩夫人讲的很像。那甘恩夫人她当初嫁到家里面，她本来要到修道院去，结果后来她好好的学，当她好好学这个功课的时候，那么很稀奇啊。等到后来他们天主教判她这个判她罪的时候，她罪行什么，后来他们就从她的这个著作，从她的教训里面去找，后来他们找到20几条，他们说20几条啊，她说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讲一模一样的。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亲近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堪的，都是不行，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很清楚啊，很清楚是这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慢慢慢慢你就发现说，这个罗伯巴克莱他所讲的结果就替什么呢？就替这个马盖恩夫人就给他立上了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不要忘记，盖恩夫人不是神学家，盖恩夫人只是一个姊妹，盖恩夫人只是个家庭的姊妹。但你看看，因着她爱主的缘故，结果后来神给她找了一个人叫芬乃伦，那他神学清楚的，真理清楚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贵格会的巴克莱。那么如果你看整个里面的过程的话，那么很清楚啊。那么今天呢，贵格会所学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盖恩夫人当初所学的。盖恩夫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怎么样呢？就被就为主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所以呢，有人这么讲，他说盖恩夫人是什么呢？盖恩夫人是 a Quaker born out of due time， 意思就是说盖恩夫人呢乃是这个贵格人，不过是个早产的贵格人，你明白？是早产的贵格人。那么还有呢，你叫 Brima 是很有名的女中，到现在还是很有名的女中嘛。这个 在1900年的时候，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那么他们请了一个讲员，请的叫做这个 Harris， 是很有名的讲员。那么这个讲员呢，他就他就讲了一句话，他 No society has been so influenced by Madame Guillaume as the Quakers has been。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团体是受盖亚夫人影响那么多的，像贵格的弟兄姊妹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说，有200年之久，贵格会的弟兄姊妹就是在谁影响之下呢？在盖亚夫人的影响。那为什么他们接受盖亚夫人呢？因为在这个以前，一面这个 Robert Barclay 替贵格会把他贵格会的经理放在这个圣经的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架构下，那么不知不觉的也把该夫人的那个经理也放在同样的架构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之久，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贵格会受那么多的影响。那关于他讲的话，我再引一句，我想这个很有意思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哈，他说如果我贵格会如果真的有恩典的母亲的话，那么这个恩典的母亲呢，一定是盖恩夫人。还有呢，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呢都得到他的帮助。他说，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贵格会圈子以外来教导能教导我们的，除了盖恩夫人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今天贵格会，就是说盖恩夫人跟贵格会的关系原来是什么？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是圣灵做的。贵格会这个盖恩夫人她不受逼迫，她觉得已经完了，她觉得路已经没有。她自从被赶出，就是自从那个监狱里面放出来，她觉得这一辈子就这样了。结果没有想到呢，在进前派中间，在贵格会中间，在美美会、卫理会中间，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人。那么现在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如果用一句话简单来说，到底贵格会他们的神学是什么样的神学呢？那么很清楚的，是谁把它放在这个基础上的呢？很清楚，是罗伯·巴克莱弟兄。好，那么这个就是贵格会跟盖恩夫人的关系。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是在英国，她呢这个有一天她在英国，他这个因为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英国这个姊妹就是宾瑞师母。那么宾瑞师母呢，他身体啊一直很软弱，那么常常呢就病在床上。那么后来在病中呢，他就读到了盖恩夫人的著作，那么然后呢他就把这盖恩夫人的东西当作枕头一样放在他的病床上。那么后来呢他就，但是问题在这里，他就是觉得他不能相信啊，这个盖恩夫人，盖恩夫人讲的要完全舍己了，完全相信了，完全就是向主倾倒他的爱了，是能够实行的，所以他就和神有了很大的争执。那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服下来了。服下来以后，他觉得主就兴起他来要传扬十字架的真道，所以后来呢，在真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讲到十字架真理讲的最清楚的是宾诺伊师母。但是宾瑞师母是贵格会的。那有一件事不要忘记的，他所以能够得到宾瑞盖恩夫人的帮助，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底下，在贵格会那个环境，因为整个贵格会得了那么多帮助，所以很自然的他也得了这个帮助。那么但是呢，问题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些东西呢可以实行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起来传扬十字架的道。那么我们说过，讲到拣选十字架，盖恩夫人讲得最清楚，但是讲到十字架的道，那么讲得最清楚的是宾瑞师母，很稀奇。那么他帮助了两个属灵的伟人，一个是史伯克弟兄，一个是尼托生弟兄。那么他们两个都做见证说， 他们一生得他们许多的帮助。那么不要忘记，是甘恩夫人把，不是宾路易师母把甘恩夫人的书介绍给了我们，但是不是按照原来的介绍过来。我们知道盖恩夫人的书最早翻成英文的是贵格会的弟兄们，但真正能把盖恩夫人里面的真理把它过滤过，所有不合乎圣经的把它拿掉，那是谁呢？谁做的呢？那是盖恩夫人做的。所以盖恩夫人就是福音真理来讲，她和Robert Buckley 是一样的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呢，这个宾路易师母有个好处在哪里？他的的确确能够进入盖恩夫人的经历，他不停留在盖恩夫人奥秘派那个经历里面，因为奥秘派经历很多不过是经历，很多沙子也有金子，所以现在谁把金子留下来的是盖恩夫人把他留下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经过了宾路易师母，然后我们再来看盖恩的东西，我们呢就没有难处。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宾路易师母变成开心的讲员之一，不管是穆安德烈是开心的讲员，然后宾路易师母也是开心讲。不要忘记，所有在开心讲过道的人，他们福音真理都是经过很严格的考验，没有疑问的。如果有任何一点瑕疵，他们不可能站开心的讲台。在福音真理上是绝对正确，就像 Robert Buckley 一样，他们在真理上没有哪个不可，也不会有任何的瑕疵，不会的。所以现在你读宾路易师母的东西为什么能够放心呢？很清楚，就是因为那么他的东西的确过滤了以后，今天再传到我的手里面来。好，最后我想我很快的介绍他的几本书，这是在这里这几本书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最后就是宾路易师母档案，在这里宾档案。那么他跟他的先生的照片，然后呢，这一张是他在苏联的时候拍的，下面是盖恩夫人。那么 The Hidden Ones 就是歌中之歌，你知道，你如果看原来的宾路易师母不是盖恩夫人歌中歌，你不能读的，里面充满太多错误了。但是是谁把错误滤掉，然后能变成我们能够接受的，真理上又没有难处的，那么就 The Hidden One 就是隐藏者啊，这个是歌中之歌。然后如果你在所有宾路易书里面你要找一本，你说我没有钱，我只买一本，哪一本？那么这是我当初问江守道的问题，我说我现在时间没有，太忙了。我说现在如果你告诉我，如果只看一本宾路易师母书，那你告诉我是哪一本？那本书应该是代表作才对。那么这个呢，就是右边这个 The Cross of Calvary， 就是十字基督的十字架。这个中文有的，这个并不很困难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他代表作，就是在所有的书里面就是他的代表作。那么然后下面的 Story of Job， 他写约伯记。那我还记得将近他当初他有几个月病在床上，他那个时候他一起来以后，他在纽约教会讲的就是讲三篇信，就是讲那个约伯记。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在床上，我也知道他也看了这个宾路易师母写的这个 The Story of Job。 那其实这是根据盖恩夫人，盖恩夫人他解释约伯记，但如果你现在去看他，那有地方乱讲。但是呢，你现在经过他把它过滤过以后就不一样，而且你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那现在这本书还是很能够帮助的。那么还有呢 Soul and Spirit， 讲灵与魂。那么属灵人很主要的参考书就是 Soul and Spirit， 就这本讲的灵魂体。那么里面很多东西是根据这个的。那么属灵人分两部分，一个是灵命，一个是灵战，一个 spiritual life， 还有一个 spiritual warfare， 是两个。那么在 spiritual life， 主要是根据很重要是根据 soul and spirit。那么如果讲的灵战的话呢，就是 war on the saints。那么这本书是叫大家对于宾路易师母裹足不前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它是跟罗伯斯一起写的 ，Evan Roberts 写 ，Evan Roberts 就是当时在那个威尔士大复兴的里面很重要的弟兄，但是呢，主用他四年，大概主用他两三年以后，他就不能再，他这个人不能再支撑下去，所以他的身体一直是不好。然后呢，是到宾路易师母那里去替他养病休息，然后呢，他跟宾路易师母就写了一本书，就是《War on the Saints》，意思就是说， 在圣徒中间的属灵的征战，当他们回过去，回过头想威尔斯打夫，就很多的现象，他们觉得那个很多的现象不应该是正常的现象，是反常的现象，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把它写出来。那没有想到这本书在真理上有难处，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告诉我们说，信主耶稣的也可能被鬼附的，那这一点的确有困难。因为如果今天圣灵已住在我们里面，怎么可能我们被鬼附呢？就是真理来讲，你说不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拒绝这本书，害怕这本书，因为也一点都没有错。那么还有一点呢，宾路易什姆自己应该学一个功课，就是当他写了这本书以后，他这个人一天到晚就是属灵征战，所以等他临终的时候，他就受了一点的欺骗，他没有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他忽然感觉黑暗的势力、黑暗的权势压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说，你一直注意这个灵界的事，这是不好的，是不健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特别讲的属灵征战这一部分。所以这本书呢是要小心读的。这本书我不建议弟兄姊妹随便去读它。那么尤其这是原本的，这个它有一个是结束本，一个是原本。结束本已经把所有难处都拿掉了，真理在难处很大的。但如果你要看它原来的，那么它里面有一些的论，有一些的这个结论不是根据圣经，有许多结论是根据经历，那么这个有问题。这个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他这本书是最受议论的一本书。那么还有的呢，就是 Life of the Dead， 这个由死出来的生命。那这一本书很包容，这本书就是讲那个盖恩夫人，她不是把生命分成生命的涡流 ，the torrents of life，spiritual life，spiritual torrents， 就是讲到属灵的涡流。那么这个讲的生命成长好几个阶段，然后他自己也加上他灵命自成，所以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啊。那么而且他是把原来的那个 spiritual torrent 把它解说浓缩下来的，所以大家看起来不是很吃力，因为这个是蛮薄的。所以呢，总而言之，宾路易什姆书都可以买的，也都可以看，而且现在都买得到，这个都没有绝版啊。那么他是开基的讲员，所以下面有开基的图片。他帮助了两个弟兄，一个是史伯克，一个是尼托生。那么他几乎成为史伯克的继承人啊，成为史伯克几乎成为这个盖恩夫人的继承，宾路易什姆的继承，因为宾路易什姆到处有特会嘛，那么他都是去开的，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史伯克不能接受没有波饼，也不能接受没有受浸，因为贵格会不相信受波饼，也不相信受浸。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了，尼弟兄所以能够认识，所以能够读到宾路易什姆的东西和盖恩夫人的东西，是因为是何寿文姊妹把他何寿文姊妹介绍给他的。所以等到尼弟兄他觉得主要接他去，他觉得对教会最后的贡献就是属灵人。那不要忘记，属灵人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盖恩夫人的东西，不是，都是有一部分是盖恩夫人的，一部分呢是宾路易什姆。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我们所承受的产业不只是从这个苏格兰那里接受过来，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很明显，从贵格会你看见我们也接受了这些丰富的产业，一直到我们今天手里。所以我想我们关于贵格会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希望我们能够再往前推一步，我们来看在英国就给我们这么多的律师，我们今天呢都是丰富的产业，我们可以从他们接受过来。好，我们今天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但愿虽然我们要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也求你借着这些我们所听到的能够消化，也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特别站在十字路口，我们看见从教会历史上所接受这么多的产业，我们觉得我们时间实在太短暂，我们实在觉得我们力量也很有限。主啊，我们有个心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巴不得能大大的张口，好让你更多的充满。我们借着教会历史这么多的吩咐，主啊，能够叫你的教会得着供应，叫你的教会能够得着宝座。我们在这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荣耀。阿门。